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8月11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今天新闻的焦点一定还是要来看，就是在上个礼拜五啊，总统川普呢跟俄国的总统普京已经确定要见面了。哇，这个震动世界的一个会面，现在已经决定是在阿拉斯加见面。那么这个时间确定之后呢，全世界都在屏气凝神的等待。那么因为我们美国过去来讲的话，对于俄国这是一个敌国啊，而且川普总统曾经这个在他任期里面的时候也被谣传说他曾经通俄，这个是通敌啊，当然后来调查也没有这回事，但是这个也通过了要弹劾他，当然没有过关，但是这一连串啊，这个都是跟俄国的总统普京有关系的。那这个礼拜五马上两边就要见面了，大家都是这个看的就是这个想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发展下去吧。那么我想为什么会选择在我们的领土阿拉斯加见面呢？没有选择去其他的国家，或者是什么越南啊，或者是新加坡之类等等的。Well，一定有个原因吧。来，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介绍。教授请。
总统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宣布这个8月15号要到美国的阿拉斯加和俄罗斯的总统啊这个普京去见面。这件事情呢说得早，8月8号就说了，那么跟着就15号就见面。这件事情呢我们也都猜到会发生，因为 Donald Trump 自从他上台他就一直在讲，他说他能够把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啊，在他的上任的24个小时就把它停止，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就已经拖了这个好几个月了，200多天了，也一点停火的样子都没有看见啊，这个越打越厉害。那么他呢当然要取得一些对选民的承诺，就是说我答应了我这个战争呢就能够停，那就必须要停，但是呢这个普京呢不依不饶，乌克兰呢也就是坚强抵抗，这件事情呢就没了。所以呢他呢就和俄罗斯方面呢商量，就咱们要会谈。那会谈有没有具体的这个结论呢，有没有细节呢，一般的这种国际会谈呢都是事先谈好了，去了以后呢大家聊一聊，就签个协议就公布了。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他从来都不这样。我们看他大部分地方他出国的时候没有一个细则的，谈到怎么样就怎么样，甚至呢谈不成也无所谓。那最典型例子就是他在上一任两次见这个朝鲜的领导人这个金正恩，特别是第二次去越南的河内去谈，那就是劳师动众啊，因为金正恩呢要坐火车穿越整个中国从广西进入这个越南，再从越南边境坐汽车到河内，那真是辛苦。那到那个地方，那个 Donald Trump 呢就去谈，两个人呢在新加坡谈过一次，那第二次一谈呢没谈拢，话都没有说完，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转头就走了，那就没谈成，搞得很没面子。那个朝鲜的领导人呢也觉得很没面子。我们觉得怎么能够这样做事呢？那首先应该有一个大家共同的趋向那才去谈呢，他不是这样，他去了呢谈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想法。那大家说他是不是完全没有政策呢？他有政策，经济利益对他来说呢，这是商人呢在商言商，经济利益呢就要压倒一切，那最重要的那就是钱，那就是利益，这个利益呢大家要均分，那大家就是有一个谈生意的过程，如果生意谈不成呢没别的事情可谈。这个人呢和美国历届的总统都不一样，他没有意识形态的这个倾向，也就他没有一个价值观啊，这一点非常奇怪。 美国的这么多年呢，你看美国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个总统，大家呢都有很明确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啊。比方说这个俄罗斯这个独裁国家，那个在很多的意识形态上跟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啊，那个所以呢大家呢在意识形态上就把它作为敌人。这个 Donald Trump 没有这个意识的，他就是一个经济利益，那咱们大致谈生意，至于你是什么人我也懒得管，我也不想管，左右都没有关系。所以呢由于他没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这个基本立场呢，他去谈呢往往呢就是谈这个生意能不能够谈成，那大家有交换吗？你要让出一部分，我要让出一部分，两部分都要能够成，那就能谈成，两部分谈不成那就不谈。对他来说谈失败了没有达成协议，对他没有损失，他不怕丢人，这一点呢是一个他的非常大的一个特点。这个8月9号这个最早说这个要和普京去谈的呢，就是川普在自己的那个社交平台上宣布的，叫做真相社交。他这个人呢，这往往把国家政策放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讲，就要比美国这个政府正式宣布的要提早，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也是很奇怪的。他呢就已经明确的说要和普京在8月15号在我们伟大的阿拉斯加州在那里对面聊天。他之所以特别讲在伟大的阿拉斯加州呢，是给美国国内的民众听的，因为美国国内民众的民主党的这部分人呢认为他亲俄啊，那说他跟俄罗斯有这个私通款曲。那么我们知道还搞过一个亲俄门，最后证明没这回事。他呢为了摆平这部分人对他的愤怒，那就说在阿拉斯加谈，我们呢不出国，在国内谈。那么俄罗斯总统呢从对面的西伯利亚坐飞机过来，咱们就在那个地方谈。这个呢是在这一任里面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在上一任他见面是很多的。他呢由于他没有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所以呢他是对于美国国内比较不想见的那些领导人他都见的，像北朝鲜的领导就其中的一个，普京也是一个啊，他这是说老朋友老朋友。那么消息一传出来呢，这个俄罗斯很喜欢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因为普京处的那个处境呢非常困难，因为他现在处在一个被全世界制裁的这么一个局面，他能够去访问的国家就没两个，他能够去中国，能够去北朝鲜，能够去中亚的几国，他能够去这个那个白俄罗斯啊，这就是他能去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范围，绝大部分地方都制裁他啊，并且呢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国际刑事法庭还通缉他，所以他现在能去的地方不多。那当然呢他能够在缝隙里面去他一些和他有关系的啊，他可以去越南，因为越南不会抓他，那么也没什么好去啊对他来讲。那么他去印度都不敢去，那不知道他能不能去伊朗，大概有可能，但主要呢就是阿塞拜疆啊，在高加索地区，现在去那些地方也麻烦，因为那些地方呢最近在闹啊，要这个把俄罗斯人赶出去，所以他事实上他能够出国的地方不多。那么这次能够对俄罗斯的国内民众去显示他能够到美国去，那是他的一个外交上的很大的面子，这个人呢对面子看得很重。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 Donald Trump 说要请他8月15号到阿拉斯加去会面的话呢，俄罗斯方面的反应非常积极，俄国的总理的助理就尤里乌萨科夫就第一时间就确定说普京会去，那现在可以肯定8月15号美国时间那个普京呢会来美国到这个阿拉斯加那个呢，并且俄罗斯呢也就顺手又做了一个邀请，说下一次的会见呢要请这个 Donald Trump 去俄罗斯，俄罗斯呢要已经发出邀请书了。那 Donald Trump 会不会说以后再去俄罗斯？他会去的。他这个人呢，我就说了他没有一个价值观，所以对他来说呢没有一个对错，只有一个利益的赢输，他只有这么一个，所以他哪都愿意去。那么首先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次定的是在阿拉斯加而不是在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者是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叫做第三方中立地呢？ 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呢，那个两方面讲法不一样，一个是乌萨科夫。乌萨科夫的代表俄罗斯的官方解释是非常简单的，美俄是近邻，从俄罗斯飞越白令海峡就能到阿拉斯加，是最近的地方，非常方便。再加上呢，美国、俄罗斯在阿拉斯加和北极地区呢都有经济的利益交错，在这个地方开会呢也算是顺理成章，这是俄罗斯的解释的方法。但背后呢应该还有一层的历史的意义了。阿拉斯加原来是俄罗斯的地方，俄罗斯在这个西伯利亚大扩张的时候甚至是过了这个白令海峡，是进入到阿拉斯加，但是那块地对俄罗斯呢又寒冷又没用又远，所以呢在1867年和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叫 Seward 和他一起去谈，那么最后呢谈了一个价，720万美元，用这个价格就卖给了美国。那当时美国买的这块地也不知道干嘛用，那么买的这块地呢，这个美国国内呢就被笑话，叫做西沃德的冰箱，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冰天雪地。但是到后来这个西沃德这个买地呢说明还是有远见的，因为在阿拉斯加发现了大量的矿产、石油、天然气都发现了，所以呢这个美国就赚了，但这个是后话啊。这段历史呢就让阿拉斯加这个地方呢它自带象征性。 Donald Trump 选择在这里见普京呢，一方面这里是美国的领土，他可以说自己在自己的主场在谈话，这就说没出国，对国内呢就显示强硬的态度，他去赌一赌民主党那些质疑他的亲俄罗的这种说法。从普京的角度来看呢，虽然就是去美国的领土去见面，表面上有点客场的意味，但是阿拉斯加和俄罗斯有历史渊源，他多少能够冲淡这种劣势啊。更重要的是他也能够向外界，特别向西方国家释放一个信号，说是俄罗斯愿意带着诚意来谈，也就我愿意出国谈，这个也是一个诚意的表达。但是在利益上普京啊是绝对寸土不让的，我们等一下再讲啊。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这个礼拜五呢，8月15号这个川普跟普京就要会面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台湾的媒体啊，就把这一次的会面称作双普会，因为这个翻译的关系啊， Trump 这个翻成川普，然后呢普京，然后也有一个普，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双普会。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现在选择是8月15号。我们知道这个很多有些时候跟政治扯上关系的时候，它的这个日期定的时候都有特别的一个考虑，而不是像普通人一样今天约朋友吃饭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不是啊。所以呢 ,8 月15号也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意义所在。来，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这个王教授，请王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说明吧。教授请。
那个我们知道8月15号这个日子本身也有隐喻，因为日本的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是8月15号。很多我们的华人就说不是9月2号吗？ 9 月2号这个日本投降吗？ 9 月2号是日本的代表在四个盟国的这个监督下，在美国停泊在日本海的这个密苏里的航空母舰的甲板上签署的停战协定，9月2号签署协定。所以中国呢这个大阅兵呢搞在9月3号。这个原因呢就是指那个签订条约的，但是正式停战是8月15号。所以呢就是日本的投降日。那么现在在日本投降日，俄国、美国两个都是战胜国的两个大盟国，在美国的阿拉斯加举行会谈，那么谈的呢是乌克兰的未来。那么谁在这个会谈里面更像投降者呢，就变成了 现在的外界的热议的题目。那大家说说谁像投降者呢？普京心里很清楚，他绝对不能像这个日本人这样给签一个投降条约。那川普呢，我估计川普连那个二战的那段历史他也未必很清楚，他没兴趣。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多媒体呢把这个作为一个隐喻。但这一次的会谈呢是有点奇特的，因为这个会谈根本没有乌克兰参加，谈乌克兰的未来是美俄之间的谈，欧洲也没有被请去，俄罗斯方面呢已经放了话，会讨论一个长期的和平的方案。Donald Trump 也说了，解决乌克兰的危机可能涉及领土的交换，并且呢是根据各方利益来谈的。Donald Trump 的这个盘算呢其实很清楚，他把乌克兰和欧洲的盟友呢排除在外面，好跟普京直接的算账啊，这个算账就是真正在台面上一分一分的算了。他上台以来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表现呢已经暴露出的一个判断，要想谈成他就必须避开那些欧洲的政客，欧洲政客对他来说就是意识形态太强，而不是对现实利益看得很重，所以呢他不能跟他们谈，因为把欧洲的政客拉上来呢吵吵嚷嚷他啥都谈不成。那 Donald Trump 呢对于欧洲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法国的这个马克龙啊，德国的几任的，他都觉得是很难缠的，他吃过亏。按照他的说法呢，如果让欧洲的政客插进来，那就那个他的会谈呢就会变成价值观的说教大会，谁都不要想往前推一步。俄罗斯媒体呢还有个夸张的比喻，如果会议放在土耳其或者海湾国家谈，泽连斯基的欧洲的那群盟友呢就一定会蜂拥而至，把普京和川普呢堵在走廊里面，一边当面骂普京，一边对川普呢也不停地念叨啊，放弃乌克兰就是放弃自由世界。这种画面呢 Donald Trump 想起来都头疼，他绝对不能同意的，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不要他们来。所以呢阿拉斯加呢就成了一个两边都能够接受又能够有效的隔绝这个喧嚣的这么的一个选择，既有现实的便利又有历史的象征，还能在舆论上的各取所需，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基本条件，决定两方面立马就同意在阿拉斯加会谈。我们记得这个 Donald Trump 在2024年的11月份总统竞选的时候他就说过了，上任24小时内他就结束战争，但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目标呢已经是拖迟了200多天，看来要继续拖下去。Donald Trump 说呢，这次与普京的会谈呢，他的目的呢是加速和平的进程啊。这个当然，那个他说法是这样。克里姆林宫的那个顾问就是尤里乌萨科夫就说呢，选择在阿拉斯加会面呢是十分合理的。俄罗斯是美国近邻，我们派代表飞越这个白令海峡去阿拉斯加举行重要峰会是合乎逻辑的。俄罗斯也能够下台啊，这个。Donald Trump 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说 Donald Trump 呢他一向呢就说自己是谈判的高手，川普呢希望通过展现他的调解能力取得重大的和平进展，他呢这个甚至有人呢说他是应该得和平奖，大家记得吧，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要提议报让他呢去当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这个看起来有些搞笑啊，但是他是努力朝这个方向的去做的，如果他真能够把俄乌调停了，他说不定有可能被提名的，哪讲是没有可能的。在实现实际的冲突层面呢 Donald Trump 想实现停火啊，哪怕不是永久停战，他也希望能够实质性的停火啊，就是现在别打了，那我就跟美国民众有个交代，我们是说停火吗？停了，虽然不是永久的停啊，暂时停也叫停，他要的是这个效果。另外呢这个 Donald Trump 还促成三方的会谈，邀请普京、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共同参加，但是呢现在泽连斯基没有说要去克里米亚啊，因为在克里米亚呢可能就给两个大国压着要签订投降协议，这是泽连斯基最不想的。那普京想要什么呢？ 普京的第一条要求就是要求这个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不要往东扩。那打乌克兰按他的理由说就是东扩，因为如果他周边的国家都加入了北约，那俄罗斯的被包围，那他是一个帝王啊，他不能让别人东扩啊。乌克兰呢都不能够同意乌克兰啊加入北约，要求北约国家一定把乌克兰抵住啊，这个是他的第一个要求。那个他要求呢这个 Donald Trump 去劝说这个乌克兰呢不要加入北约，也要求北约国家呢不要接受乌克兰，这个估计他是第一个讲出来的。这是他的一个表面上讲的过去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因为北约东扩我们才打乌克兰啊，我不是贪玩他的土地，我是要保护我们的侨民，最主要是防止北约东扩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俄罗斯的周边呢大部分国家都是北约的，参加的东部啊啊，包括这一开打以后芬兰瑞典这两个原来不是北约的国家都加入了北约。那么从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一直到英国法国德国，再下来到奥地利，一直过来到甚至亲他的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这些国家统统都是北约的国家。在过去西欧就不用说了，南欧这个一直过去，包括土耳其扼守这个黑海海口的土耳其也是北约的国家。所以俄罗斯呢给北约国家都给他围住了。这个乌克兰上一个反对俄罗斯的总统呢他就打仗，就泽连斯基啊，一方面说别人是个戏子，第二方面呢要搞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想两下把别人打趴就占领了。结果呢乌克兰呢这个非常坚强的捍卫自己的国家，打到现在打不下来。但是呢俄罗斯的心病就是北约不能搞在我门口啊，这个北约呢当然呢动不了白俄罗斯，白俄罗斯那个这个卢卡申科呢那就是他的这个普京的小老弟，那跟得紧紧的。俄罗斯的核武器都能放在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基本上就是俄罗斯的一块。那除了这个白俄罗斯以外能够紧密的跟着俄罗斯的国家估计周边都没有。我们看整个这个高加索地区，无论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阿尔明尼亚，这都跟俄罗斯这个不和的。趁俄罗斯在打乌克兰的时候，他们这方面呢去赶俄罗斯人啊。中亚的五国，这个什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土库曼斯坦，这五个斯坦呢表面上怕俄罗斯，但是在乌克兰战争里面也看到了容许大量的俄罗斯居民住在自己的国家，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会公投，公投完了俄罗斯就派军队占领，这些国家心里清楚得很啊，那个绝对不会这个让俄罗斯呢能够有什么利益均沾，跟俄罗斯呢搞很多条约啊，包括上海合作条约啊，大家谈谈而已，但是呢他们是怕俄罗斯进来的。那么所以俄罗斯呢他现在觉得跟我们的当时苏联的情况就差太远了。苏联的时候不但把所有这些地区都占领，并且把整个东欧都搞成一个华沙军事条约，大家呢都由俄罗斯来管，哪个国家反苏派军队镇压，匈牙利、布达佩斯、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这都是以反就派兵去占领，那个凶得很。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些国家呢都变成独立国家了，那如果乌克兰再变成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俄罗斯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一点呢是打在面上的。另外呢普京呢对领土呢有要求，他呢对这个乌克兰战争中被俄罗斯占领的这个领土呢他要求呢是拿到的。这个领土呢一共是五块，第一块是2014年在开奥运会的时候俄罗斯突然间无声无息地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啊，这个是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呢因为俄罗斯的舰队黑海舰队在那里驻扎，当时是跟乌克兰租用的，后来2014年呢世界各国都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俄罗斯就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这是他绝对不会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整个东部的这个地区四个州，我们都把这个地区叫顿巴斯地区， 这个地区呢是四个州，一个叫卢甘斯克，一个叫顿涅茨克，第三个叫扎波罗日，第四个叫赫尔松，这四个州。这个四个州里面的俄罗斯人搞了一次公投，说他们愿意归顺俄罗斯，所以普京呢就派军队去占领了这几个州。对于乌克兰说呢，这都是领土，无论是这个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日、赫尔松还是克里米亚，都是乌克兰的领土。而俄罗斯这次到这个跟川普去谈呢，就说这些地方呢乌克兰得公开的让给我们，领土要求是明确的。所以呢他希望得到 Donald Trump 的支持。 Donald Trump 这个商人呢在掂量是不是逼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这个泽连斯基让出一部分领土来满足俄罗斯的要求，换取停战。那个泽连斯基的，我估计他不会，因为乌克兰的宪法里面是规定不能够以割让领土啊做出任何的协定。那泽连斯基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那宪法那是大家都认同的，那所以这一点呢不让，如果这一点不让呢，普京呢就还要打下去，所以这场和谈呢估计结果就不大啊。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就是来谈这个双普会啊，川普跟普京，那么马上要在这个阿拉斯加见面，那么当然也就是谈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事情。那么乌克兰跟俄国打仗，双方死了这么多的人，双方现在都不可能退后啊，除非有一方是战败。那么因此这个战争现在要停下来，其实外界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尤其俄国目前是战争上是占上风的。那么川普总统这个不管怎么样，他是要让这个战争停下来啊，所以他要跟普京去会面。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记者会的时候，他也提及了这件事情，他讲说乌克兰与俄罗斯将会进行一些土地交换哦，土地交换怎么交换法不知道哈。同时呢，总统还强调，就是说他将会为乌克兰拿回一些领土。好，我们知道这个总统是生意人出身哦，他非常善于交涉，但是问题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主题啊。那么，我想要怎么谈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可能这个都是刚开始，那么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接触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主要谈的就是俄乌战争的这个事情，否则我们的总统不可能去跟俄国的总统见面哦，这个没办法做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哦。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教授，我们的金融朋友们来介绍这一次谈怎么谈呢？您的看法？
那么我们说，在这一次的阿拉斯加会面到底谈什么呢？他们最大的争议呢有几个焦点。第一个焦点呢就是战争行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民用目标的攻击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打法不一样，乌克兰打俄罗斯呢，乌克兰的有效的军事的设备少但是先进，就专挑俄罗斯的军用设施去打，打他的补给站啊，打他的无人飞机工厂啊，打他的飞机厂啊，打他的军工厂啊，这是乌克兰的打法，就打到俄罗斯很痛，并且呢深入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去打他的战略机场，这是乌克兰的打法。就俄罗斯呢打的就损失了大量的装备，并且呢也会打俄罗斯的这个铁道线啊、桥梁啊，这乌克兰打法。俄罗斯呢是乱打，就是打民宅，所以呢打死了很多平民。俄罗斯呢是一个完全没有底线的这么一个国家啊，这个是可以说的。我们说如果要描述历史上那种坏蛋领导的侵略性的国家，俄罗斯肯定是一个，在当代社会里面是最明显的一个， 就是为了领土可以发动战争，屠杀人民，这就是普京啊。这个当然呢，这就是这么一个做法。但是呢，这个战争行为呢，这个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平民呢受到伤亡，特别是乌克兰的平民。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呢也给乌克兰呢打得很厉害，军事设施。那么这个乌克兰本身的基础设施呢也损失严重，桥梁、道路、铁路、发电站甚至水库都给俄罗斯给炸毁了。所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破坏呢也是巨大的。乌克兰呢这个对俄罗斯的本土也在不断的发动袭击。乌克兰呢当然希望结束战争，因为人民的生命是比什么都贵。那么但是得有代价。代价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领土的问题了。当然乌克兰有一个更大的诉求，就是能够加入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 NATO。因为呢这个组织加进去呢就是有集体防御的保障。也怎么说呢，就是任何一个成员国挨打的话，别的成员国都要帮忙。如果乌克兰在这次战争以前已经加入了北约，这场战争不会打成这样。因为所有的北约包括美国都会帮着打。因为打一个国家，你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北约国家的敌人。所以乌克兰呢他最终是要追求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么北约呢也迟早会把乌克兰拉进去当自己的组织成员。俄罗斯呢是一个最大的噩梦，对于普京来说他不能让。所以呢这个北约为什么能够阻止俄罗斯的进一步的这个动呢？如果乌克兰加进去，因为俄罗斯有一样非常凶的东西去威胁这个非北约的国家，就是核武器。自从乌克兰战争开打，俄罗斯就多次威胁要使用这个战术性的核武器。那么对于这种呢，乌克兰没有办法。因为乌克兰呢在独立的时候1990年听了美国的话，把自己的核武器这个洲际导弹还有这个大长程的战略轰炸机，这些在乌克兰手上的都销毁了。这美国说美国会保护你的和平，现在乌克兰手上等于没有战略的手段去保护自己。那么一旦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的话，那乌克兰呢就有了整个北约的核武器的战略的防御，那就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美国、英国、法国啊，这个手上都有这个原子弹。所以俄罗斯呢如果要打击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啊，用原子弹，那些欧洲国家呢也可以把俄罗斯呢把它摧毁。现在谈不上谁是赢家，那这个就是讲到现在地方。所以一个是领土，一个是加入北约，这是俄罗斯的要价。停火呢是俄罗斯的一个手段，也就是说啊，我部分停火，那你换土地，那估计呢大家也不会这么傻。但是 Donald Trump 呢有可能他就逼乌克兰的总统这么做。我们说这个 Donald Trump 讲的这么大声音，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讲这个他要达成这个和平了，他有没有办法达到呢？这个呢我们要看看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最后通牒，这个埃德美敦书啊 Edmonton 呢，他一般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看这次的关税就看到这个川普这个人呢做事呢是用一套政治戏剧法，先放个狠话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让舆论和市场先热闹一下，然后呢慢慢软化态度，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比方说关税问题，他宣布对全世界加税，全球一片哗然，然后呢又给90天的这个暂缓期，然后呢又延期一次，又是对墨西哥延90天，现在又延90天，就是这么一个做法。这套手法他用的比谁都溜。但是呢这次有意思的就是最后期限临近了，这个呢美国俄罗斯首脑的会议呢居然能够会见。不是说哎呀吓你一下俄罗斯就让，主要问题是俄罗斯根本不让。为什么俄罗斯和这个美国的这个两个总统的愿意在这么短的时间一个礼拜之间就说要见面呢？这个呢俄罗斯呢现在他的反制呢是一个战略的杀手锏。俄罗斯这个现在不怕你的制裁， 因为已经制裁完了，俄罗斯已经没有什么工具了。 Donald Trump 的惯用手段呢，这个武器呢是关税，贸易战呢打得风生水起，他几乎对任何国家都用这一招，但是对俄罗斯呢，这一招的威胁力就非常有限啊。为什么呢？ Donald Trump 呢手头有两条线，第一个，经济制裁都该制裁都制裁完了，那没牌打的，就是美国没有多少牌，那等一下我们会讲的，他唯有的牌就打击了啊，这个二等的，就是和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那个问题就牵扯到，因为直接要打击中国和打击印度。那么俄罗斯手的还有一张更加直接更加吓人的王牌，就是战略武器。没有多久以前呢，这个普京宣布俄罗斯退出了这个中程导弹的条约啊，这个中程导弹条约英文叫做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 这个条约叫 Treaty。 这个呢，这个中程导弹条约是废除这个核导弹的这个限制，并且呢中程导弹是不会控制，因为原来签的这个条约，美国和俄罗斯呢都不做这个中程导弹。中程的陆基，叫陆地上打击的导弹呢，是指500公里到5000公里之间的导弹。那么所以俄罗斯和美国只做长程导弹，就是互相打可以飞一万公里的导弹。中程导弹呢就这个大家都做得少，俄罗斯呢也不多。但是普京退出了中程导弹条约以后呢，那就可以放手的做，并且中程导弹是可以携带这个核弹头的。这个呢，中程导弹的打击范围是对美国没有关系，但是能够直接打击到覆盖整个的欧洲，也就是欧洲呢，从一个躲在这个中程导弹条约后面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变成这个战争的前线。俄罗斯要是发射500到5000公里的中程导弹，它的飞行时间只有几分钟，基本上呢没有防御系统反应的机会。更要命的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呢，由于长期的接受美国的这个防护的保护的这个伞，所以他们每个国家自己并不具有有效拦截这类武器的这样的系统，也就是他没有防空系统不够好啊。当然现在欧洲国家都醒悟到现在要做，但是要做成一个系统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一下做到的。这就意味着如果美国和俄国冲突升级，欧洲呢就会直接成为前线。对美国来说呢，这是一个大麻烦，也就是说欧洲盟友啊会感到极度的焦虑。美国在欧洲部署军事力量本来就是为了保护盟友，结果因为这个制裁升级，把盟友推到核打击圈里面，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呢美国这个就很焦虑了，你跟俄罗斯来硬的，欧洲就要挨打，那你怎么交代呢？美国当然知道其中的风险了，所以俄方宣布废除核限制的条约24个小时之内，美国呢就派出核侦察机呢贴着俄国的边界去侦察，这个是个做个秀给俄罗斯看看，意思就是说我在盯着你啊。但是呢侦察归侦察，真要打下去，美国呢也得掂量掂量，因为这样川普对俄的态度呢就不得不收手，至少呢不能对小国那样简单粗暴的去施压。那这是第一点，就是呢俄罗斯有一个手段，就是战略武器啊。第二个，美国制裁工具箱呢已经用到极限，俄罗斯打了3年仗没东西用了，这就是现实问题。美国的制裁牌呢几乎都打到顶格，自从俄乌冲突开始，美国就带着盟友轮番上阵的去这个制裁俄罗斯，从冻结资产、切断金融通道、不许俄罗斯搞国际交互，就那个 SWIFT 的这个系统，并且呢禁止出口、限制能源交易，该用的手段差不多都用完了。俄罗斯现在叫船也不能出海，飞这个民航班机也不能飞到这个制裁他的这些国家。俄罗斯现在只能跟中国和印度打交道，其他地方都去不了，整个都给你禁了。但是美国手上的制裁牌呢，就基本上用完了。再往上加码呢，就提到了刚才我说的第二级制裁，也就是连俄罗斯做生意的第三方国家就一起要惩罚，听起来很厉害，但细细看看呢，这些国家不多， 就是两个，一个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跟俄罗斯买油买气啊。对印度呢，美国已经动过手了，没有取到这个预期的效果。印度呢是一副根本不怕的这个姿态，还利用中立的身份在美国俄罗斯之间呢搞到低价的能源，又卖到国际市场去赚钱。关于中国呢，现在呢美国和中国呢正在这个谈判是休战，就没有打起来。美国呢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太紧密，这个起码在几年之内没有办法脱钩。美国也知道，中国也知道，特别美国呢他不敢贸然出手，因为一旦制裁了，如果中国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那么如果美国一制裁呢，那等于跟中国就不要谈了，当场就砸烂了这个谈判桌。这个呢现在呢，以前的美国和中国做的外交这个努力呢就是完全回到零，这个美国呢他要掂量，多纳川普再蠢他也会想到这里，这就导致了美国所谓的二级制裁也很难落地。你不能同时制裁两个最大的客户印度和中国，你怎么制裁两个？所以呢美国所谓的制裁的威慑力呢就打了个大折扣。那这讲第二点。第三个呢，这个输家呢不止一个。那我们说这一回的美俄的博弈， Donald Trump 肯定是没有赢了。但除了他呢，还有两个国家呢搞得很惨。那一个呢是乌克兰。乌克兰呢一直把美国呢作为他的最大的靠山。泽连斯基一直把美国当成救命的稻草，认为只有美国才能压住俄罗斯。所以呢乌克兰对美国呢可以说是这个唯命是从的，对美国的每个动作呢都全力支持。但美国看世界呢是基于利益的计算。乌克兰在 Donald Trump 的眼睛里面呢是一张可以用的牌，而不是一个必须保护的盟友。那大家看呢，川普就这么一个态度啊，有什么盟友，利益就是根本。结果呢美国的口头承诺多，实际行动少。这一次的他对俄罗斯提出说这个要谈判，这个呢这个乌克兰就体会到什么叫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就是这样。川普呢讲句漂亮话很容易，但是要他真金白银的去给他做不到。那他就这么一个实质的人，并且有可能跟这个普京呢一起去谈这个出卖乌克兰利益的这个协定，我估计的可能性很高。第二个这回的输家就是印度。在俄乌冲突里面，印度的算盘打得很精的，一方面和俄罗斯做能源大买卖，一方面和西方保持贸易关系，还能够自称中立，两边都不得罪。结果呢不仅填满了自己的能源的库存，还赚了外汇。但是 Donald Trump 看见印度就不爽啊，你这不是两边都薅羊毛吗？于是呢借着二级制裁的幌子给印度来个敲打。印度呢可能没有想到这一波的操作有可能让自己以前赚到的利益呢又流回去了，就把你给他薅。当然在这个谈判里面呢，中国呢是比较稳的，中国因为跟这个当中呢没有完全直接的关系，当然中国跟俄罗斯叫友谊无上限的，但中国在这个关于乌克兰问题上呢，中国现在越来越讲话讲得少，就保持一个脱离的态度啊，叫做静水流深，安安静静。面对关税战呢，中国呢是因为它够大，所以它不让步。所以美国以为一下呼别人就让，结果欧盟国家都让了，日本也让了，韩国也让了，稍微不让就给你加高啊，像台湾不让变成 20% 啊，有些不想让的像柬埔寨缅甸这些，那就是 40% 50% 跟你狠打，因为那小国。那么中国呢因为跟美国的经济利益大，所以就顶住了，那么起码呢是换得了这个喘息的这个谈判的窗口，也就是现在还没有谈定还在谈。所以二级制裁呢是不可能直接用到中国的身上的，因为二级制裁呢啊，那个美国中国还在谈判的这个拖延期啊，那个现在不能马上就制裁中国啊。所以呢中国呢就在这个局势的动荡里面呢，他现在赢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战略的空间。这种呢不急不躁保持灵活的做法呢，就让中国呢避免直接卷入美国俄罗斯的对抗的这个风险。 那么并且呢在全球的能源和贸易的格局里面呢有一定的主动权，都光了。
OK， 好，了解，我们先谈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双普会啊，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那么今天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那么我们到时候再看礼拜五的时候会有什么样震动世界的这些新闻消息吧。尤其他们在两个人会面之后，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话题的一个新闻事件哦。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